触很多，心中有很多的不舍，但是也有很多很温暖的回忆。趁这个机会我有机会跟家里的这个我妹妹还有我妈妈呢一起整理我父亲生前的照片，那看到很多他以前来美国或是我们回台湾一起相处的照片，很多往事就一直的出现，然后我们就借着这样子也有很好的沟通。那我看他的照片，从年轻这个20几岁，这个很帅气的样子，一直到结婚生子，一直到退休，陪伴儿孙的成长，在人生当中有很多很重要的场合呢其实他几乎都没有缺席，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这个回忆。我两个女儿他们也都回去。我都没有讲，他们就自动买机票就回去了。我也是觉得说呀，可能他们也是觉得说要跟他们的这个爷爷说最后的再见。那这次回去呢我也有很多的时间跟我妈妈一起这个相处，听她讲讲话，听她讲讲过去的故事，很多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回去也真的是一种宝贵的这种沟通吧，让跟他一起回想过去一点点滴滴，也算是一种安慰吧，对我或是对他，在这里我和师母圣元呢，要再次感谢教会众弟兄姐妹在这段期间对我们的关心、支持和带导愿神亲自纪念你们的爱心。那，虽然我还在时差，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非常的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哈，就是我们要继续这个建造教会的系列。我们已经讲了五讲了这五讲里面，通常我们都是用一段时间来知道教会是谁，教会是谁，所以我们讲了神，教会是神永恒的计划，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神的杰作，教会是在基督里合一的新群体，教会更是圣灵所建造，让神可以居住的圣殿。那我们用五讲的这个篇幅呢，来讲述教会是谁。接下来我们要转个跑道，我们要来开始讲。那知道是谁之后，那我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 chapter，我们要开始讲教会的使命。今天我们是从教会是神手中的器皿开始讲，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我们信主有一段时间的人大概知道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福音的核心。但耶稣的复活升天，并不是福音故事的结束哦，而是福音使命的开始。它是一个 mission 的开始，所以神要让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传给地上所有的人。但是神要用什么方法？他要派谁去？他有没有派天使去传福音？没有。神有没有天天用神机骑士向世人显现？好像也没有。他是拣选的教会，因此教会不是神救恩计划的终点，而是神计划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要来，今天要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虽然没有直接用"器皿"这个字，但是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很清楚地跟我们讲，神要借着教会，神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百般的智慧。换句话说，教会就是神手中所使用的器皿。这也就是今天的主题，教会是神手中的那个器皿。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妈妈呢，她以前是一个插花老师，所以小时候我常常看她在家里面准备插花的作品。 比较让我好奇的是，他每次要开始插花之前，他不是先去挑花，而是先挑花器。知道什么叫花器吧？哈，就是摆花的那个盆子，或者是那个我们叫 vase 哈。那家里呢？小时候有一阵子，家里面很多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花瓶或花器。有的是高，有的是矮，有的是陶器，有的是玻璃，有的是古典式的，有的是很现代化的。那我以前一直很不明白，不就是一个花瓶吗？你把花放进去，还不都是一样吗？后来我才知道说，其实在我妈妈的眼中里面，每一个花器它都有不同的用处。有些，比较适合在婚礼里面摆设，有些呢，比较适合在追思礼拜，有些适合摆在家里的客厅，有些就很适合放在教会的这个讲台旁边。有一阵子 我突然发现，其实同样一束花，换了一个花期的时候，整个作品的感觉完全会不一样。所以我妈妈从来不会去问说哪一个花期最漂亮。他不会这样问，他问的是哪一个花器最适合这一次的用途。所以一个原本是空空的花器通常我们不讲花瓶花瓶是一个瓶子，但是花器它就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形状，所以我们叫花器。一个原本空空的花器呢，经过我妈妈的手这样设计、调整和摆放呢，最后会成了一个很美丽的作品。让人注意到的其实不只是花，而是他整个作品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说，哦，其实神也是这样看我们的。他看重的不是我们那个最有能力、最漂亮、最有名望的那个人，他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愿意成为他手中的那个花器。所以今天以弗所书第三章跟我们讲，神不只是拣选一个人保罗，也不是拣选一些使徒，而是拣选了整个教会，包括你跟我。他要借着教会把福音的奥秘给传出去，向世界彰显他百般的智慧。这就是他的智慧，教会。其实就是神手中所使用的那个花器。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3章1到10节，所以你手头上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那个地方去。在以弗所书3章1到11节那里，会讲到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什么重点呢？第一个，就是在第三节，他提到一个字叫做奥秘 （mystery）。然后呢，在第十节那里，他提到神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百般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重点放在一起，奥秘跟拣选教会，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保罗要表达的是说，神要把福音这个奥秘呢，交托给教会，然后借着教会向世界彰显他的救恩，所以我们就可以学习到说，哦，原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教会就是神福音奥秘的那个器皿那个花器。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回答三个问题。OK，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那到底这个奥秘是什么通常我们讲奥秘。在这里，我们要specifically 说这是福音的奥秘。OK，到底什么是基督福音的奥秘？第二个，我按到什么了？可不可以帮我 resume 一下？抱歉，我按错地方了。哦，出来了，没有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奥秘。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拣选教会，成为那个神福音奥秘的那个器皿。最后，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既然知道我们是神的器皿， 那我们怎么样去活出神器皿这个重要的使命？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这个福音的奥秘。大家如果手头上有圣经，可以翻到第三节。保罗说，他是凭着启示来知道这个奥秘的。OK， 所以保罗不是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去分析，然后得知说这个奥秘是什么，不是这样子哦，是神的启示。他也不是去学校去练了一个 PhD 才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也不是，他也不是靠着哲学家的推理去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也不是，是神亲自启示给他这个奥秘的真理。那请问讲了那么多，那到底奥秘是什么？这就是答案。奥秘在第六节，保罗这样解释，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这里的奥秘，这个 mystery 啊，不是说是一种秘密，不是上帝故意不让你知道，而是上帝在适当的时机会隐藏，但是在适当的时机就会显示出来。所以这个奥秘呢，现在已经让我们知道了，就是外邦人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同盟和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应许。所以这里保罗用三个所谓的同，这个同在希腊文就是 soon， OK， soon， 然后如果把它翻成英文的话，其实就是 syn， syn。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一些英文字用 syn 开始的字，这个就是有一点综合合成的那个意思。那这个同非常奇妙，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他说在基督里同为后嗣， OK， 这个同为后嗣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都一样，都成为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这样讲，既是儿女就同为后嗣。所以我们不再只是蒙赦免的人，更是神家中的儿女。那既然是儿女，既然是后嗣，那就有这个 privilege 去承受神永恒的产业，他永生的国度。所以我上次提过我今天再讲一次，就是说福音真的不只是一张进天堂的门票，而是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第二个同是同为一体，这个字呢其实是保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的字在这个圣经其他地方你找不到这个字很明显的，这个保罗没有办法用当时世人知道的字呢去描写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一体的概念这个一体不是说在一起不是说外邦人跟犹太人坐在这里一起敬拜神，这个叫一体，不是的。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一个身体。什么叫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就像我一个身体有两只手一样，左手跟右手是属于同一个身体不是说我这只手断了，这只手断了，把它放在一起不是那种一起，而是一体所以他用这个字呢来描写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同为一体。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一群好像说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在一起聚会那个叫一体，这个还不算了其实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彼此接纳，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一起服侍，一起完成神的使命。今天呢就好像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拆墙，今天神还在拆墙，拆这些 small circles， 这些墙呢就是隔阂，在一些人群里面的隔阂这不只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墙，还包括什么？还包括世代之间的墙generation gap， 然后呢还包括文化之间的墙 cultural gap， 也包括政治立场不同的这个 political view 的墙 啊，神也要把它拆掉。教育背景的墙，那更是了啊。还有在这个基督里面，这些墙被拆掉之后，其实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法利门》这本书，你就知道，甚至主人跟奴隶都可以在一起敬拜啊，就没有那个隔阂。第三个同叫做同盟应许，什么应许呢？外邦人也可以跟犹太人一样，能够承受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创世纪很早很早之前，在十二章的时候，当这个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他就讲了，地上的万族会因为你得福。现在这个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完全实现了。我们因着信耶稣，所以领受圣灵，因着信圣灵，因着领受圣灵，圣灵就成了我们得救的印记，是我们生活的能力，也是神永远的记号。因此，所以说我们福音呢，不只是保证我们可以进天堂，也它能够改变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奥秘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基督的奥秘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也就是说，在基督里，所有相信他的人，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不管你什么背景，不分不同的文化我们都同得到这个救恩，我们都属于一家人，而且我们都同享这个应许。所以，很多人就可能就有个疑问了，那为什么神要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时间点，让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什么不早一点？为什么不晚一点？为什么不是今天？这个也就是奥秘所以这个奥秘不只是这个本身，这个福音的本身，这个奥秘其实也是它的时间点。神为什么要在2000多年前才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很明显，答案也很清楚神有他自己很完美的时间表，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推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不过我们首先看一下，在这个时间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神先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呢，他应许万国会得福，然后他再借着以色列呢，把这个他的话语保存起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新旧约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写的，然后他又预备了弥赛亚，又借着律法让人家认识罪，然后我们才有这种心态，知道说什么是罪，那这个赦罪的恩典有多么的宝贵所以律法本身不是不好加拉太书3章24节讲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他是我们这个小学的时候的那个老师，把我们引到基督耶稣里面。然后加拉太书4章4节来讲到说，直到时候满足了之后，神才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各位可以推想一下，2000多年前是罗马帝国，那时候的罗马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大家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罗马的这个公路设施非常好。他们也有共同的语言希腊文还有这个拉丁文，还有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所组织的犹太会堂。所以这个环境呢，让在那时候的基督徒很快的就可以把福音给传开来。你如果早一点的话，这个世界还没有准备好。如果你晚一点的话，整个罗马帝国就分崩离析，你就很难去传福音。所以神的时间，他永远不会早一步，也不会晚一步。所以福音不是偶然就出现在历史上，而是神早已经预备好、计划好，在最适合、合适的时间，它出现了。好，刚才讲的是第一段，第一段讲的是奥秘，基督福音的奥秘。接下来， 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回答问题，是不是我不能动？这个问题是什么？那神要透过谁？神要透过谁？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奥秘给传出去？答案不是借着天使哦，也不是借着神迹奇事哦，而是借着教会啊。我们刚才稍微提到了，所以教会是神奥秘的器皿啊。神要用教会把这个福音给传出去。所以在第七节、第八节这里讲啊，这是保罗自己说的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啊。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是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所以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这个重责大任，首先给了保罗。福音透过谁传出去了？哎，一开始是保罗啊，然后呢，啊，就是众圣徒们，然后呢，就是初期的教会，然后呢，我们就接棒了，就是现在的你跟我。所以总概的来讲，福音透过谁传出去，就是教会的每一个信徒。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保罗他曾经逼迫教会，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却成了传扬福音的人。这是因为他很有能力吗？不，百分之百不是，不是百分之百，他或许是很有能力，但是不是最有能力，所以不是这个原因，神拣选他，而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临到他了。所以福音最大的神迹啊，其实不是去改变这个人的结局，而是改变他的生命。其实历史上发生类似的事情有很多啊，比方说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啊，在神学院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必读的。然后这本书里面描写到他早期的一些生活，其实他早期的生活非常乱啊，他沉溺在情欲当中很久，但是他最后改变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人啊，就是写《奇异恩典》这个诗歌的作者叫约翰·牛顿，他本来是一个贩奴船的船长啊，后来他悔改信主，啊，神用他的恩赐，这个写出很多很好听的诗歌。所以神在历史上一再的证明，他不是在找那个最有能力、长得最漂亮的那个人，不是的，而是找寻愿意被他改变、被他使用的人。所以下一个就是教会。保罗没有停在他自己身上了，他继续解释，在第九节他这样讲，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保罗继续讲了。这个隐藏的奥秘是怎么样被显示出来的啊？而且第十节讲，他是要借着教会把它显示出来，而且是要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能够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神的恩典，也就是福音。所以我们要注意哦，这里神没有说借着保罗，没有，神也没有说借着天使。没有，神说借着教会，他要把这个福音的奥秘给传出去。所以神的福音的使命交给了我们。我们是谁啊？我们是一群不完美的人，我们是一群没有能力的人。神愿意把这个福音的奥秘交给我们，你不觉得非常的奇怪？OK，这就是神的智慧。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为什么要交给我们。我记得有一次小时候看我妈妈拿起一个很旧、很不起眼的一个花器，它是一个陶瓷做的，我还记得。我心里在想说，妈妈你怎么会挑这个这么丑的？ 你为什么不挑那个比较新的？然后我妈妈就笑着回答我说：“啊，因为今天的这一束花啊，这个场合呢，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看起来旧旧的这个花器。”那天我才明白，其实真正决定器皿价值的，哎，不是这个器皿本身哦，不是它有多贵，不是它有多漂亮，真正决定它价值的是主人的眼光。就是看这个主人怎么去用它，所以保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器皿。今天你跟我也是这样的器皿，可能不起眼，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让神来使用的时候，哎，这个主人，这个花器的主人，哎，就可以用这个怎么不怎么起眼的器皿呢，啊，做出一盆非常漂亮的。一盆花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保罗刚才第十节不是讲了吗？这个他要拣选这个教会，哎，不只是让世人知道，而且要让天上的属灵世界也知道啊，这个很奇妙啊。所以教会不只是向世界来做见证，它也是向天上属灵的世界做见证。所以第十节才讲所谓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那这些人是谁？啊，这包括天使，这包括属灵的权势，包括啊撒旦，包括魔鬼。所以神使用我们，不只是向人做见证，也向天上的这些属灵的势力做见证。各位，这让我们知道一下，天使他不是神。他也是被创造服役的灵，所以他们也不是无所不知的。彼得说，天使他们一直很希望知道神这个福音的救恩，他不了解，他很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在彼得前书1章12节啊，彼得这样讲：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这个你们就是我们。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啊，这里讲到他们，啊，从上下文来讲，我们可以知道说，上这个他们就是旧约的先知们，他们将这些事，也就是这些奥秘恩典的事，跟我们讲，什么事呢？啊，就是福音的奥秘，神借着福音要拯救人类，那天使本来不知道的，但是他也很好奇，他想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也就是说，啊，天使他是透过教会来看见神救恩计划的完成。所以他们要看什么？这些天使要看什么？不是看这个宏伟的建筑啊，不是看精彩的聚会，不是靠看那个我们有轰轰烈烈的worship 不是这样子而已，他是要看敌对的人如今彼此相爱，他要看原本自私的人，然后他开始愿意彼此服侍，他要看本来没有盼望的人，现在因着福音的缘故，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这就是神百般的智慧。各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为什么神要用一批不完美的人，因为不完美的人，如果他愿意成为这个主人手中的花器的时候，那才能更显出这个主人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主日，不只是人在聚会而已，这不是为了我们啊，很小的部分。每一次的洗礼，每一次的领受圣餐，每一次的悔改，每一次的彼此饶恕，我们都在向世界，也向天上的天使宣告说，神的救恩是真的，神会改变人的。所以教会不是让我们坐在这个下面当观众，其实我们 都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9节不是讲得很好吗？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谁看的？给世人和天使看的。所以虽然我站在这边，你们坐在那边，其实我们都在演戏，给谁看？给世人看，看我们在这边干什么？给天使看，看我们怎么拿到救恩，怎么活出那个救恩。所以神要把这么重要的使命交给教会。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接手？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的时候，可能是那个很不起眼的陶器，可能是看起来旧旧的那个花器。那我们怎么样去活出这个所谓神手中的器皿？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段要讨论的，其实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应该还蛮知道了。其实不是我们这个花器本身有多漂亮，而是我们有没有愿意让这个花器的主人，也就是神，来使用我们。所以神有一个奥秘，然后他不但要把这个奥秘呢。他不是要把这个奥秘藏起来，他要把这个奥秘呢传出去，而且他是接着教会哦。所以你说神可不可以差遣天使去传福音？当然可以啊，可是神没有这样做。神有没有借着神迹奇事来让所有的人就说：“哦，我相信有一位神。”也没有哦，神不是用这样的方法，神选择了一个更奇妙的方法，就是透过教会，透过我们，你跟我这一群。好像看起来不合用的人，所以问题不在于说我要不要传福音。其实不管你要不要，或是你可不可以，我们信主之后本身就成了那个主角，我们就是成了那个花器，我们也就是让这个花器被神使用，让我们的生命因着神的使用。能够活出这个福音，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活出福音的合一啊！什么叫福音的合一？就是要把原本不同的人要变成一家人，这就是同为一体的意思。所以同为一体不是一个神学名词，是一个实实在在、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每一天都要活出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不只是在一起聚会、一起唱歌，我们要彼此接纳。我们要彼此饶恕，彼此扶持，一起在这里见证神的恩典。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没有 trouble，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能够在冲突当中仍然选择彼此相爱。Amen。所以，当外面的人，当天使看到我们不同背景，不管你从哪里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格，这冲突是难免。但是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彼此相爱，那他们就看到了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都是世人和天使在观看的一台戏。再来就是发挥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是神拣选的花器。有人讲道，有人教主日学，有人接待新人，有人关怀，有人探访，有人翻译，有人带敬拜，有人煮饭，有人打扫，有人在后面帮忙影音，有人带领小组。各位，没有一样服事是多余的。我们不是教会里面的装饰品，那个花器摆在那边不是让你看的，它是要盛花的。我们不是坐在观众席的观众。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用处，所以不要问说：“哎，我有没有恩赐？”其实这不重要。那个花瓶摆在那边，不是让你来用处的，而是要被拿来装花用的。所以要问神今天会怎么用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了神的奥秘，没错吧？也看到。神借着教会把这个奥秘给传出去。神没有把福音 交给天使，而是交给了教会，没有把它交给特别的人，而是交给每一位属于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学习到，你我都是神手中的花器，而花器的存在，不是为了展现花器他自己，而是为了要衬托那个摆放花的那个整体的美丽。而且摆放花整体的美丽，是证明了这个主人，这个摆花的这个主人他的智慧。所以同样的，教会的存在也不是为了要彰显我们教会有多成功，而是为了要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今天的总结就是，我们要让神的奥秘，就是在基督里所有不同的人能够在一起成为家人，这个奥秘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看见。所以我们要接待，我们要容忍，我们要原谅，我们要彼此相爱。首先，我们要看见神的奥秘，知道奥秘是什么。我再讲一次，奥秘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不分种族，不分你哪里来，不分你的背景，不分你的文化，不分你的教育程度，我们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And again， 这不是神临时想到的计划，而是他从创始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救恩。然后神没有把这个东西奥秘交给天使，而是交给了我们教会，交给了你跟我。所以神要借着教会把这样的智慧向世界的人还有天上的天使让他们看到。所以我们要彼此勉励，我们要活出神的器皿。神没有选择最有能力的那个人，神选择是谁愿意顺服他的人。保罗是这样子，今天你跟我更应该是这样子。我还记得我妈妈插花的时候，他挑选花器，他每一个花器其实都有不同的形状、不同大小、不同的用途。那没有一个花器能够夸口说作品是我完成的，不是。真正完成作品的是我妈妈，是这个主人，对不对？今天也是一样，神没有呼召我们成为那个最漂亮的花器，而是成为他手中合用的那个花器。我们只谈合不合适，而不是谈有没有很漂亮。什么叫做合用？没有一个花器，没有一个单独的花器，它适合所有的场合，不可能。但是每一个花器都有它适合的用途。同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要站台讲道，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带敬拜。神按着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他用不同的人。有人讲道，有人关怀，有人接待，有人祷告，有人探访，有人默默的服侍。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事吗？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都是神手中的那个器皿。重要的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人的手中。所以合用就是什么？合用就是当一个器皿，他愿意交在他主人的手中，让他掌管，让他使用，那很平凡的东西也会变成很不平凡。这就是合用。因为真正彰显的不是这个器皿本身，而是主人他安排之后的那一个整体的那个漂亮，那个美丽，那才是这个主人，也就是我们的神，他的智慧。所以最后跟大家最后的勉励，就是教会真的不是我们救恩的终点，不是说我们信主来到教会做礼拜 That's it， 不是的，而是他要成就这个恩典，把它传出去的一个起点，一个器皿。我们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花器，跟神说，我愿意让你使用，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让世人、让天使看出这样子最后的成果是多么的漂亮。所以问题不是说神有没有器皿，而是问我们自己，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自己成为神手中可以使用的那个花器呀、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用一首这个诗歌来回应今天的讲道，我们请诗班到前面来好不好？